今天我讲题是疑似的名分，不过在讲道之前呢，我想跟大家玩一玩一个很简单的游戏。咁点做呢？同你隔篱左右就得㗎啦， ok? 两个两个一组嘅。搵一个 partner， 两个两个一组嘛， ok? 咁一阵间呢我哋会点做呢？一阵间会一个做问一个做答， ok? 跟住呢再调返转两个 run， ok? 两个 run， 一问一答咁就得㗎啦， ok? 有冇问题先？有冇边个明白先？有冇搵到 partner 先？好，问咩？而家开始好心急啊， ok?问咩问题好简单，就是你是谁。好，俾一分钟时间大家去作答。你是谁啊？好似好难咁啊！啊，过咗廿秒咗啊！继续啊！究竟你系边个呢？我听到有人好讲到数下屋企有几多兄弟姐妹啊，姨妈姑姐数埋出嚟啦。嗱，三秒再廿秒钟，你是谁啊？好，坚持多十秒。三、二、一。OK， 好。我哋转换身份啦。OK， 调返你一个问，你一个答。一、二、三，开始。你是谁？喂，认真啲啊。好，时间过得一半了，仲有三秒。你是哪一个啊？啊，有人讲下自己的兴趣咁啦，系嘛？好，加油，最后十秒钟。四、三、二、一 ，OK， 好，得啦。唉，辛苦大家，你俾掌声自己好嘛？哇！一分钟介绍自己容唔容易啊？边个觉得好容易噶？容易出嚟再介绍下先。喂，唔容易嘅，一分钟介绍自己真系唔容易嘅吓。咁啊，唔容易呢件事情啦。但系其实点解会觉得困难呢？如果觉得系唔容易，会其实好多时候我哋都唔系好了解认识我哋自己嘅，会系咁样样咧？嗱，要回答你是谁，其实背后呢要有三个核心的问题呢要答的。啊，我说的很认真，不是说你住在哪里啊，你有多少兄弟姊妹，你喜欢什么，我不是说的那样东西啊， ok? 那个真真正正的你其实有三个问题呢背后呢你要去到了解清楚的。第一就是最核心的，就是呢最核心的就是你的价值观是什么东西。什么是你的价值观呢？什么是你所重视的呢？ ok, 第二就是乜嘢系你嘅生活方式？最后就系乜嘢系你嘅身份？嗱，点解咁讲呢？因为我哋嘅核心价值系影响紧我哋嘅生活噶嘛，而我哋嘅生活系影响紧我哋嘅身份噶。举个例子吓，以我为例吓，我自己好重视我嘅价值观，好重视生命，即系好即系觉得人。即是对人的尊重，即是人是很重要的。咁另外我很喜欢学嘢，咁所以我很重视教育的。这个是我的价值观啦。咁点样我的生活是点样，我的生活呢就围绕住我的价值观去到做人㗎喇。我很喜欢跟啲年轻人去到相处啦，我很重视佢哋生命啦。我又呢很喜欢去学一啲新嘅事物㗎，因为我觉得啊即是教育很重要。好啦，最后啦，我喺社会嘅身份角色是咩呀？咁可能每一个人喺社会嘅身份都唔同嘅，或者可以有好多种唔同嘅角色嘅。咁但基本上呢，我係一个喺公众嘅面前呢，大众嘅面前呢，认识嘅面前呢，我係一个青少年嘅牧者，係咪？即係我哋嘅价值观影响住我哋嘅生活，我哋嘅生活影响住我哋嘅身份。所以我哋里面係点，我哋嘅外面就係点样样㗎啦。有诸内如形诸外。相信大家都记得，应该记得啦，我上一次嘅主日讲嘅道系啲咩嘢？有冇边个仲记得？好，俾掌声佢先。记得系乜嘢嘢啊？ 哦，好叻喎，咁咪讲出嚟听下。系啦，睡眠天父爱喎，好唔记得，我哋有张 PowerPoint 俾大家点去到喺摆喺上边嘅啫，吓幅画嚟嘅，吓咁大家睇幅画应该记得我上次讲咗咩嘅，因为咧我要讲嘅咧就系、是、呢、這个系上集，我哋放大少少睇第二幅啦，吓系啦呢个放大系 OK， 呢个可以系第二幅做我哋嘅背景，第二幅下一幅系啦下一幅 OK。上一次呢个是上集，我哋今日咧讲下集大结局。OK， 我哋继续讲埋呢个浪子比喻嘅下半场啦。但上次讲到天父嘅身份，即系或者天父嗰个父亲嘅身份咯。我上一次主要系要讲一样嘢，今日会继续讲埋嗰两个儿子，大儿子同小儿子佢哋嘅身份，佢哋点睇佢哋自己，同埋透过我哋对儿子身份认识，我哋点样反省我哋作为天父儿子嘅身份咧？咁啊，先讲下小儿子先。其实小儿子嘅价值观，即系我哋点样了解佢哋，要从佢嘅价值观开始咧。正如我头先嘅引言所讲，系咪啊？咁小儿子系一个点嘅人？我相信大家都好清楚，系嘛？佢一个基本上系一个好自我、好自私啦，为咗满足自己一己嘅欲望。佢可以唔理佢身边嘅人，甚至乎系佢嘅家人、佢嘅父母吓、啊。好似近排成日我哋打开新闻睇国际嘅新闻嘅时候，都会听到特朗普成日嗰句好出名嘅说话，就系、是、美国优先，咩都系佢优先，即系讲到明就系我看自己为大，系咪啊？小儿子其实都系咁嘅心态吓、啊，所以佢并唔重视佢家人，一心就系要追求自己嘅享乐、自己嘅满足，所以佢嘅生活方式好简单。就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，拿到笔钱就远走他方，卖晒去是吧，换来金钱让他可以得到满足自己的享乐，这个就是他的生活。最后却换来一个什么身份呢？大家知道了，好像经文所说了，去到一个地方他耗尽他的钱财。什么叫耗尽呢？耗尽唔系话佢去投资，唔系话剩，而系咧佢咧即系耗尽喺圣经里边咧有唔同嘅用法嘅。OK， 其中一个嘅处境就系咧讲咧啲羊啊，啲羊分散咧就用耗尽呢个字噶吓，咁、啊、但系都系同一个字。亦都讲到咧杀咗嘅时候啦，都系一个耗尽呢个字吓、啊。而讲到教会被逼迫，门徒四散嗰个咧，亦都系耗尽呢个字啦。咁所以耗尽意思就系咧散晒去吓、啊，总之就系乜都冇。再加上遇到饥荒，咁就弊啦。又饥荒，又冇钱，於是咧，小儿子咧就点啊？佢去咗投靠一个外邦嘅农夫，一个外族人咧。总之佢应该就唔系一个犹太人啦，因为咧佢系养猪嘅，因为犹太人唔会养猪噶嘛，猪系不洁嘅。OK， 佢去到呢个嘅农夫嘅田间，就去到照顾喂养嗰啲嘅猪。咁其实佢除咗即係其实佢自己都承饱因为饥荒嘛。於是呢经文讲到呢，佢连嗰啲即係豆荚系啲喂猪嘅饲料啦，佢连啲猪食嘅嘢呢佢都走去同隻猪争嚟食。所以落到个下场系好悲惨。但係唔知由边日开始，小儿子呢佢竟然系醒唔过嚟。经文形容佢系醒唔过嚟。佢諗到咩？佢諗到原来父亲的家才是最好的地方，甚至他说连故宫都吃得饱，他自己都有故宫，他自己都吃不饱，但是父亲家里的故宫可以吃得饱，而且还是有余的。故宫是一个什么工作呢？在当时来说，十七节提到故宫，22节我们看到有一个仆人这个字，故宫和仆人是不同的。故宫讲嘅就系按工时去到出粮嘅，呢个就系雇工啦。而仆人咧就系、是、除咗出粮之外咧，仲有咩嘢啊？佢仲会有得食，同埋有得住，都有食宿噶吓。所以雇工就系、是、好简单，你做几多嘢咪俾咗粮你咯，出粮俾你咯。而呢个嘅仆人咧就系、是、可以有福利噶吓，所以雇工就系散工，仆人咧就系、是、长工。即使咁，但系故宫 小兒子父親故宮的待遇都比他現在好，所以呢他想到一個情況的時候呢，他終於都醒悟過來，知道其實自己對不住家人，但是不道，所以呢他那句說話很發自內心，他就說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我父啦，從今以後呢我不配做我父的兒子，我要成為他的故宮，我要做他的故宮。這個是整個浪子比喻裡面一個很重要的重點，就是他終於都醒悟過來，小兒子他終於都醒悟過來。跟住我們又問，那究竟什麼是醒悟啊？醒悟是一個什麼的心態呢？打個比喻，話說一個人他經常發脾氣，他認為每一次他發脾氣都是人哋造成的，即是他賴人，咁所以咧，佢為咗唔想俾人影響佢，於是咧就搬咗喺個深山度居住。咁諗住咧與世隔絕啦，唔會咧被人影響啦，佢就唔使再發脾氣啦。好，咁有一日咧，佢就拎住嚇，佢要自己照顧自己啊嘛，佢就拎住一個陶罐，陶瓷做嘅罐啦嚇。佢咧去河邊嗰度栽水，諗住拎翻屋企啦。咁啊，栽完一次之後翻屋企啦。啊，好唔小心倒瀉咗 ，OK 唔緊要，佢再翻去條河邊再打水，於是這三次都倒瀉水，哇！於是第三次咧，佢就咧發脾氣啦，一憤怒之下咧，就將個陶罐咧一掉咗地下，成地都碎曬。佢望住地下嘅陶罐，跟住就明白過嚟，其實我而家身邊冇人。我都可以發脾氣，原來發脾氣憤怒是來自他自己的內心。所以什麼叫醒悟呢？醒悟就是我們跳出好像這個打破陶瓷的人一樣，跳出自己固有原本的框框，再去到看自己的處境和看回的問題，這個就是醒悟。小兒子他醒悟過來，看到自己，看到個問題原來在他自己身上，他得罪了父，得罪了天，他想著回去贖罪啦，就做一個故宮。回到之前的問題，小兒子的身份是什麼呢？很簡單，他醒悟過來，他終於都明白他自己的錯，離鄉別井，到頭來做了一個故宮，想著回家都是做故宮啦，這個就是他最後的身份。跟住我睇睇大儿子啦，究竟佢嘅身份又系点呢？小儿子落低一个故宫嘅下场，大儿子系点样呢？大儿子嘅价值观其实同小儿子有啲嘅唔同啦。佢最重视嘅系啲咩嘢呢？估下大儿子最重视啲咩嘢？佢最重视嘅就系自己嘅尊荣。佢渴望咧。得到父親的重視，好叫他自己能夠成為將來的一家之主啦。所以他的生活方式就是很勤力的，不斷工作，累積和保護自己的利益和權力，穩固自己在家族裏面那個的勢力。他需要尊榮，不希望不容許有其他人侵佔他的財產。我不知道當他弟弟遠走他方的時候，他抱著什麼心態，可能都好啦，總好過你在這裡阻住我，雖然你分了一半家財，都好，總好過在這裡阻住我要成為將來的一家之主。他會不會這樣想呢？至於大兒子的身份，透過第29節，他聲稱自己多年來都是要服侍他爸爸。他說，哎，我這麼多年來都服侍你啊。服侍其實跟26節的仆人呢，是來自同一個的時間，即是說其實兩個意思都類同。什麼叫服侍呢？就是做仆人做的事，就是叫做服侍。虽然他是父亲的儿子，但原来他一直以来他都是用仆人的方法去到服侍他父亲。他不是做一个真正的大儿子，而是做一个仆人。我想问一下在座之中有哪个是家里的大哥或者大家姐嘅，有边个系大哥或者大家姐嘅？举个手，又唔系话你系大儿子啊？我想睇睇啊，多唔多啊？都有啊，系嘛？通常大哥同大家姐系咩心态嘅咧？ 會唔會係好容易，即係會唔會係鍾意競爭嘅呢？即係我自己嘅經驗就話俾佢聽，通常大哥同埋老二呢都好鍾意爭嘅。咁如果你大家族呢，佢哋後面嗰啲呢，中間嗰啲呢就係點呀，被遺忘呀，跟住呢最得寵可能係最細嗰個。咁原來真係有人去研究㗎。奧地利呢個心理學家呢叫做呢阿德勒，佢曾經呢有一個非常著名嘅叫做呢出身順序嘅理論，呢個亦都好影響 後來家庭治療一啲嘅發展。佢認為呢，原來出身喺一個家庭裏面嘅兒童啦，由於佢嘅出身嘅順序唔同，所以呢會造成個地位都唔同啩，亦都影響住佢哋嘅行為。原來屋企嘅小朋友好多時候佢嘅行為呢，部分原因係嚟自佢家庭嘅位置喎。例如啦，長者出身之後呢，就成為原本係家庭第一個嘅寵兒啦，係咪萬千寵愛在一身，但係呢隨住之後有細佬妹出現嘅時候呢，佢可能會突然之間失寵，要同別人去到爭分享父母嘅愛，於是呢就產生咗一啲競爭嘅意識。咁我其實我喺屋企係即係我屋企有兩兄弟，我係大哥啦，我係個細佬，咁都幾特別嘅，好似呢個比喻，耶穌比喻咁樣。我都發覺係我細個嘅時候呢，即係我而家我即係我諗返嘅時候，我係即係當我細佬出世時候呢，我即係之前屋企可能比較上係寵我一個多啲，咁有細佬嘅時候呢又唔同咗啦，跟住呢好多嘢呢要買嘅時候呢，咁我屋企人都好嘅，即係買兩樣咁樣分開俾我哋嘅。但係呢就算買兩樣呢都會爭㗎，唔知點解㗎，都會即係就算好公平嘅對待呢，兩兄弟都會爭嘅。呢啲可能就係人性啦。但係即係一樣，佢為咗得到父母嘅寵愛，就不斷努力，諗住憑住佢努力工作，一心想得到父親嘅認同，一心想得到家族嘅尊榮。但係到頭來佢卻成為咗咩呀？成為咗父親嘅仆人。係咪好可悲呢？好，最後呢睇睇究竟小兒子成為咗故工，大兒子成為咗仆人，呢個父親佢點樣可以挽回佢兩個兒子？主耶穌點樣透過一個比喻佢哋話俾佢聽，天父點樣去挽回我哋呢？我哋先睇小兒子，當佢返到屋企嘅時候，父親挽回行動就開始啦。首先佢係一浪接一浪，佢做啲咩呀？仲記唔記得？好，我哋睇睇經文先下，呢度好重要啦。我哋睇返第二十節，睇下父親做咗咩嘢。其實係一連串嘅動作嚟㗎喎。於是點呀？我哋一齊讀好嘛，一二三。於是起來往他父親那裡去，相離還遠，他父親看見就動了慈心，跑去抱著他的頸項，年年與他親嘴。好，其父親做咩？父親第一見到佢，跟住動了慈心，跟住跑去，跟住攬住佢嘅頸項，跟住年年與他親嘴。可能呢度我哋唔好睇到嗰種好連貫嘅表達方法，但係呢喺嗰、那個即係喺林文聖經裏面呢，其實係呢度係好清楚講緊係一個一個一個一個嘅動作，係一浪一浪一浪，父親係一浪一浪一浪去到挽回緊佢個仔。當父親做咗一連串嘅動作之後，最後攬住佢啦，遠遠嘅去到最後攬住佢。咁小兒子就講咗一句說話，佢就話：父親，我得罪咗天，又得罪了地，從今以後我不配稱為你嘅兒子。嗱，講到呢度停咗啦。但係再之前，其實呢佢仲有一句想講嘛。佢喺田間同啲豬一齊去到共眠嘅時候，佢去到醒悟起來嘅時候，佢仲諗住係不如我返去做父親嘅故工。佢諗住仲有一句嘢要講，但係當佢話我不配做你嘅兒子啊，作為阿爸聽到個仔咁講嘅時候呢，佢已經忍唔住啦，佢都覺得自己攬唔夠啊。於是點做啊？於是父親
就繼續有一浪一浪的進行第二次的挽回行動了。他做什麼？我們呢看回經文，看回第22節，我們一起讀一下，1、2、3。父親卻吩咐仆人說，那把上好的袍子化賴出來給他穿，把戒指戴在他指頭上，把鞋穿在他腳上，把那上毒牽來宰了，我們可以吃喝快樂，因為我這個兒子是死而復活、失而又得的，他們就快樂起來。好，讀到這裡。第二浪的挽回行動是做什麼？其實這裡同樣都是一浪一浪去到講緊的。第一就是怎樣？快將那袍子包住他，跟住點啊？俾鞋佢穿，係咪俾個袍佢穿？跟住就俾代表權力嘅戒指佢戴上，跟住就將鞋穿喺腳上，跟住點啊？宰殺嗰隻上好嘅嗰隻肥牛犊，應該係最好嗰隻揀出嚟啦，揀出嚟點啊？一齊去到吃喝玩樂，歡喜快樂。哇！父親又一浪一浪一浪去到諗住用呢啲嘢去到擁抱，即係透過一啲象徵翻兒子呢啲嘅權外在嘅權柄啊，恢翻俾佢，再去到點啊？去到咧接納翻個兒子，去到挽回翻佢嗰個嘅自信同埋佢嘅身份。父親所做的一切一切就係要讓佢小兒子明白，佢翻到屋企，翻嚟父親懷中，佢再唔係嗰個故宮，而係父親嘅兒子。佢嘅時間喺屋外邊發生呢件事情。當弟子透過仆人知道啊，嗰、那個不孝嘅細佬翻嚟啦，而父親卻竟然，佢最慶嘅就係竟然要將上好嗰隻嘅肥牛犊宰殺嚟，去到歡喜快樂嘅時候，第28節講到嗰個弟子佢終於都生氣發嬲啊，好嬲好嬲。我哋睇翻究竟點解咁嬲？究竟宰殺呢個肥牛呢個慶典究竟係一件咩嘅事情，引致到弟子咁嬲？其實宰殺肥牛犊呢個歡喜快樂嘅慶典，呢個嘅敘述，呢種嘅咁開心嘅敘述喺新約聖經裏邊係只有呢度講到嘅啫。而另外喺新約聖經裏邊最歡喜快樂嘅事件，即係講到呢度係佢哋又跳舞又成啦嚇。呢件事件其實就係耶穌要藉著呢個比喻去話俾我哋聽一個訊息，就係咧一個好重要的訊息，就係原來罪人悔改係一件絕對一件好歡喜快樂嘅事情，而且亦係天父都會好歡喜快樂、好重視。所以我哋今日我哋有福音主日係咪？今日我哋有福音飯局完咗之後，我哋有福音飯局，我哋會邀請好多嘅決志信咗嘅對福音有認識嘅一齊，我哋去一齊用個飯局，我哋一齊去食啦。但係其實就好似聖經裏面所講，一個係一個好值得歡喜快樂嘅事情。原來罪人悔改喺聖經、喺耶穌眼中、喺天父眼中係最歡喜快樂嘅事情，因為憂傷痛悔心主必不輕看，因為耶穌就係為咗罪人死喺十字架上邊。所以整個新約聖經呢一度所講嘅歡喜快樂，就係可以講得上係非常重要嘅事情。但細佬嘅悔改喺大家眼中，卻竟然係一件唔值得快樂，甚至乎令到佢好發嬲嘅事。弟子好嬲，佢唔肯入屋，跟住父親佢做啲咩啊？佢就出去勸佢。咁弟子卻係反駁佢，反駁啦嚇，勸佢都唔掂啦嚇，佢埋怨佢，我點解我自己一來以嚟都被你虧待？佢認為佢自己咁忠於佢嘅家庭，好勤力去到工作，但係換嚟卻係冇一隻肥油去到賞賜俾佢，或者去得到一樣嘢。第29節，佢點樣表達一種不滿呢？佢用咗兩個沒有嚟到去到表達。喺第29節嗰度講到咩啊？ 他对父亲说：我服侍你咁多年啊，从来都没有违背过你嘅命令，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。佢喺度讽刺紧佢阿爸：你连一只山羊羔都唔俾我啊！叫我欢喜快乐，你却为到呢个五逆侵吞你财产，与同埋嘅一个嘅细仔一个细佬啊，你却去到宰杀一只肥牛去献上。在第二子眼中，他觉得很不公平。虽然是这样，但是父亲心里面其实他从来都没有亏待过他大仔。父亲门内温柔地劝他说：儿啊，很温柔的儿啊，你常与我同在，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，即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，自由得，以致我们理当欢喜快乐。父亲要提醒大儿子，在他的眼中，他们两个都是爱儿，而且两个都是兄弟。父亲很想他明白这个事情。小儿子的眼中原本只有自己，没有父亲，亦没有家人。大儿子眼中亦都只有父亲的财产或者是家族的尊荣，同样他眼中都没有父亲，没有家人。父亲对他说是主人，他仆人不断去到接着工作去讨好他父亲，希望能够成为将来的一家支柱。可以说其实这两个儿子其实都是家门之外的浪子。小儿子离开家庭，离开家庭去做浪子，大仔不愿意入屋企一起欢喜快乐，他在外面发脾气，同样都是一个浪子。两个都是不愿意进入家门的，同样都是失落了儿子名分，一个做故工，一个做仆人。虽然在父亲眼中他们都是爱儿，都是手足，但他们却在自私自利只是看见自己之下，却反而成为了故工和仆人。所以对父亲来讲，亦是对天父来讲，悔改就是重新看见自己，重新寻回自己儿子的身份。小儿子悔改了，回入屋企了，成为父亲的爱儿。同样如果大儿子能够愿意悔改，他亦都可以回屋企跟父亲和弟弟一起欢喜快乐。这个是我们天父最想最愿意看到的事情。两个儿子的悔改就是父亲最大的期望，亦都是最欢喜快乐的事情。在主耶稣的时代，我们回来了，主耶稣这个比喻其实讲的什么呢？小儿子讲的什么？其实这个比喻再之前有两个比喻的，就是什么失羊和一个失钱的比喻。而这三个比喻耶稣是要讲给谁听的？当时是讲给当时有什么人是在听众，又是罪人、税吏和法利赛人。耶稣藉着一些一连串的比喻就告诉当时人，小儿子就好像罪人和税吏，而大儿子就好像法利赛人。去到使徒时代，其实都同样是出现一些问题的。小儿子代表的就是那班外邦的基督徒，大儿子代表的就是犹太基督徒，因为我们看到使徒行传里边，吓呢两班人仍然都系捞唔埋嘅，外邦嘅信徒同埋犹太嘅信徒，所以保罗就要去到做呢样嘢，系咪？去到今时今日嘅教会，乜嘢小儿子又代表咩嘢咧？大儿子又代表咩咧？不过最重要就系究竟你边一个？你系小儿子啊，大儿子一定都系比喻之中嗰位拥有天父心怀嘅父亲咧？这个时候我想我们一起去到有一段默想的时间，我想司琴帮我弹一次的诗歌。我想大家想回究竟什么是你最关注的东西，什么是你的价值观，什么是你的生活方式，什么是你现在的身份。这个身份会不会 会唔会同天父眼中嘅儿子嘅身份有啲落差呢？究竟天父期望我哋做一个点样嘅儿子？教会我哋嘅家，我哋好快，我哋有福音聚餐，一同去欢喜快乐。但我哋系咪仲有啲嘢摆唔低？系咪仲有啲嘢拦阻咗我哋成为天父嘅儿女、弟兄姊妹嘅情谊？有咩难阻住我哋去亲近我哋父？我们一起低头同心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的阿爸父，忧伤痛苦的心你必不轻看。主，我们过往可能我们都很劳碌，用侍奉去摆上，但我记得主耶稣你跟马大和马利亚说，上一个福分并不是单单不断去做，而我们有没有去靠近父你，靠近你的心怀，靠近你的心意，靠近你的心思意念。主，求你鉴察我们，鉴察你的心，鉴察我们整个人，亦亲自我们说话，好教我们，好教我们真的能够成为你的儿女，成为我们主内的一家。忧伤痛苦的心，主必不轻看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你得圣名字祈求，诚心所愿。